位再次来到去讨论到最后的一讲之前啊，
对不起，你唔使埋啊。
就趁呢个最后一讲开始嘅时候，我都想用呢个机会多谢林明雄博士5个礼拜，今日第6个礼拜嘅劳苦喺我哋中间，用神自己嘅话嚟到去牧养我哋。呢个系我哋自己嘅福气。我哋为着林博士喺我哋中间咁多晚嘅劳苦，我哋多谢佢。就呢度教会有少少嘅心意，都系表示我哋对。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我们大家呢都是中国人，我们呢很明白这个的道理。就其实大家有机会给我来到跟各位来到去思想到登山宝训与后现代人这个的讯息，是一个非常之良好的一个的学习和反省的机会。一直以来呢，我都是以一种抛砖引玉的态度来到跟大家一起呢来到去思想耶稣基督宝贵的这个的训言，俾千面嚟嚟到去呢实践其中嘅真理，以至到主嘅话语能够呢丰富我哋大家嘅生命，建立我哋嘅人生。因为神同埋神嘅话语呢，马丁路德讲得好，係永远分唔开嘅。如果我哋想上帝与我哋经常嘅同在临在，我哋必须要嚟到去经常嘅嚟到去记得思想实践上帝的说话。因此常有神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就是相等于神他与我们临在了。这种属灵的意识，我们值得经常的栽培，而且获得圣灵帮助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讲及到这个的生命的属灵生命的抉择，两道门两条路两种的结局两班的人士，我相信大家你一早已经作出了这个的抉择，因为生存就是抉择。而我们大家既然已经作出这个明智的决定，我们作出主的门徒，我们已经重新做人了，旧事已过，一切都不断的来到更新，我们都开始了，一早已经开始了基督徒人生新的一页。我哋问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基督徒的人生有什么属灵生命的基础呢？建立在什么的根基之上呢？我哋见到耶稣基督在他的登山宝训最后的一部分呢，他就来到跟我们去讨论这个问题了，属灵生命的根基。我哋大家呢请你打开第7章马太福音，我哋从第21节我哋一起呢读完去到第29节。21节我们请一起读，读完整章的第七章我们一起请读。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好，主耶稣在这处呢，他跟我们讨论到这个属灵生命的根基，他从反面来到呢，跟当时的一班的听众讨论到这个的问题。他指出有两种的危机，两种的危机在这处呢，他跟我们来到去解释。第一种的危机就是呢，从21节去到23节了，这种危机就是只有口认的危机，只有口认的危机。在这处耶稣这样讲，他说当时好多人都跟他讲，第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呢，不能都进天国。好多人称呼他主啊主啊，请你看第22节，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来到去传道，奉你的名去赶鬼，奉你的名去行许多异能吗？那他这次给我们见到呢，好多人他懂得称呼耶稣基督为主啊主啊。当那日，这个当那日亦都是指到呢，耶稣基督再来之日，末后之日。这个的称呼，称呼主啊主啊呢，是我们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们先看看这个称呼的意义是怎样。当然这个称呼是一个非常之有礼貌的称呼，很尊敬耶稣基督，我们亦都是这样来到称呼我们的主。这个称呼是很正确的，门徒叫主耶稣为夫子，称他为老师。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这班的门徒就称呼耶稣为主，这个是一个神圣的呼号。旧约耶和华上帝，他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他就是有这个神圣的称号了。旧约希伯来文的译本，希伯来文的译本亦都是用主这个字来到去讲及到，称呼到耶和华上帝。所以呢，在这一处主耶稣基督获得这个的称呼呢，就是相等于神一样的称呼了。这个称呼除了是很有礼貌的称呼，除了是很准确的称呼呢，也都是一个非常之有热诚一个的称呼，不是冷冷冰冰的，不是公式化的称呼，不是只是讲究到宗教的繁文缛节的称呼，而是第一种很亲切一种这样的称号。我们称呼主啊，很有意思。使徒保罗称呼主耶稣，或者主耶稣基督，耶稣是主，这个是一个当时初期教会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称呼来的。不单止这样，称呼耶稣为主呢，是一个公开性的称号，不单止是公开，而且都是一个呢带有行动一个的称呼。这些人他们称呼主啊主啊，耶稣在这个的第22节那次跟他们讲，很多人称呼我这样的名字，甚至他们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去传道，去赶鬼，去行异能吗？传道意思就是将福音来到去广传，或许有很多工作的果效，赶鬼，或许真的能够来到将当时很多在人身上面的邪灵污鬼来到去赶逐离开。行异能，很有可能这班的人士他们都能够有很多特异的功能，行出很多的神迹奇事。这三样的工作，三项的活动，都是奉主的名来到去成就的，当然很能够吸引人，亦都是受到当时很多人的欢迎。 嗱，可见呢一个嘅称呼咧，本身系并没有不妥善嘅地方，或者本身系并没有不正确嘅地方。危机喺边一处呢？我哋话只有口应嘅危机。如果只系有说话，只系有声音，而冇呢一种嘅实际称呼主亚嘅人士，佢冇呢种嘅真心，冇呢种嘅诚意，咁样嘅情况就会无济于事啦。对佢嚟讲，系一点好处都没有。咁样嘅做法唔会使到佢哋获得救恩，亦都唔会喺审判之日使到佢哋能够脱离上帝嘅惩罚。佢哋对耶稣基督咁样讲，主耶稣点样嚟到去回应佢哋呢？嗱，请你睇睇第二十三节。喺呢处主耶稣同佢哋讲，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的人，离开我去吧。嗱，喺呢处俾我哋见到耶稣咁样嘅回答，好似有多少好奇怪嘅地方。佢哋用主耶稣嘅名字，甚至嚟到去奉耶稣基督嘅名嚟到去做出好多在表面上嚟睇系善功圣功，但系主对佢哋嘅回应系点呢？主话我并不认识他们。咁样嘅情况系一个非常之嘅好难接受嘅事，非常之可惜，甚至非常之嘅可悲。你会问，唔通真系有啲咁嘅人吗？系咪真系有人佢能够奉主嘅命嚟到去传道、去赶鬼、去行异能，但系被主嚟到去拒绝佢哋，甚至无话我唔认识你哋，并且指责佢哋，你哋系作恶的人。圣经同我哋嚟到交代，系真有咁嘅人。特别在末世的时候，大家知道末世的意思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的降临之间，这段的时间圣经就称为叫做末世。换句话，今天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也都是这个后现代的社会了。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见到马太福音第24章第24节，我读给各位知。耶稣基督讲，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有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若是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故事俾我哋见到，真系喺呢个末世嘅时候，有人出嚟传道，有人出嚟赶鬼，有人出嚟行神迹异能，全部都系奉主嘅名去做嘅，大有其人。但系俾我哋见到，耶稣基督去指责佢哋。主，我哋见到特别嚟到去强调到，你哋为什么？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有这句的说话，46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呢，却不遵我的话行呢？这句说话当然跟刚才我们所读的是有很密切的关联。第21节，我们见到耶稣讲，唯有那些遵行我父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不单止这样，耶稣基督在这处特别强调到那个的重要性，就是这些人作出很多这些的圣功善功的人士，耶稣甚至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指责他们是为邪恶之人。主要的分别在哪里呢？主要的分别就是这些人，他们说一套做一套，好像法利赛人的失败就是在这处了。耶稣基督吩咐的人跟他们说， 面对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叫你做的你去做就对，但是他们自己所做的呢，你千万不要去做，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宗教的领袖，甚至无这些文士，他们犯上虚伪之罪，他们有的是虚假的敬虔。故此耶稣指责他们，你们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故此我们说，即使有人做出这么多这些神迹奇事，即使有人他能够传道赶鬼，又如何呢？做到这些这么轰天动地的事业，甚至是奉主的名去做，又如何呢？当我们留心看看这些人士，他们日常的生活，他们的言行，他们的作为，主指责他们为作恶的人，口称主啊主啊，但是用处不大，益处亦都不多，不如就收口了。这个是一个非常之沉重一个的警惕，非常沉重的警惕。我们大家都记得使徒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九节，他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说话，他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他又讲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因此给我们了解到，就是那些人他真正被主所认识，真正跟主有这种生命的沟通契合的，那些人是神所认识的人。这些人士他们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意思就是在他们的生活行为言论各方面，他们要能够有一种与蒙恩相称的人生。中国人有个说话很有意思的，讲及到那些传统的君子，立功、立言、立德。我们说同样可以用这三个的名词来去描写这里的人士。这些人他们立功，他们能够去赶鬼，能够去行异能，他们同样能够立言，他们传讲很多福音的道理都不定，奉主的名去做，但是他们在德行方面、人格方面，他们就未能够离开不义。故此他们只能够口认主啊，但是他们不能够在他们的生活、人格、道德的里面来到去跟他们所作的能够彼此看齐，这个是非常之可惜的事。在这处给我们见到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两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值得留意，就是进入神的国度是必须要顺服神的旨意。这个就是第二十一节主所讲的，他说你们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那些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神的旨意是最高无上的，最高无上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要进入神的国，一定要顺服在祂的旨意当中。什么是祂的旨意呢？圣经一贯的教训很明显，包括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生命的栽培，常作主喜悦的事，这个就是讲到灵命的栽培。第二方面就是使命的成就，成就主交托的功。我相信这两句说话值得我们今次在这个最后的一讲来到送过给各位，作为我们基督徒人生一个的座右铭：常作主喜悦的事，按照主喜悦的旨意来到去办事。这个就是在我们的思想、言行、行为当中，我们经常作主所喜欢的事，按照祂的旨意来到去行事。 另一方面就是成就主交托的工。在我们一生当中，无论我们是专职去侍奉，大职去侍奉，我们人人都有我们不同的专业，人人都有我们不同工作的岗位，按照神的召命，神的呼召，我们来去承担这种的专业，这个是主所交托我们的工作。而工作在神的召命当中是完全神圣的。我们一生的使命就是去成就主所交托的工。耶稣基督都是这样，主耶稣曾经说，我的食物是什么呢？就是来到去遵行天父的旨意，作成他的工。食物就是维持我们的生命，维持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他的使命，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来到去作成天父交托给他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故此你见到主耶稣基督的人生有他的生命，有他的使命。生命是使命的基础，使命是生命的方向。你见到在你住很明显将这个原则跟我们讲出来，进入神的角度要顺服神的旨意。第二就是第23节，一定要被主所认识。因此刚才我们来正用到提摩太后书2:19那里保罗所讲，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不是为人所认识，那是为神所认识。不单止被神所认识，更好的就是被神所赏识。刚才我们读到路加福音13章，是不是第30节提及到，就是在神的国度当中，有些在前的要在后，亦都有一些在后的要在前。我们说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是排队，不单止我们得到神认识我们，我们更期望被神赏识我们，赏赐我们，以致我们的一生我们都能够真是蒙神的悦纳。这一处就讲出第一个的危机，只有口认的危机。第二个的危机就是主耶稣在跟着第24节去到第27节所讲，只有知识的危机，只有知识的危机。前面那里所讲的这个的对比，就是有些人讲一套口称主啊主啊，但是他们做的是另一套，他们得个讲字，这个就是他们的麻烦。现在在最后这一段，从24到27节，主耶稣提及到另一个的危机，就是只有听的危机，不去做的。前面就得个讲字，现在这处得个听字，这个是一个听的危机。在这处耶稣他用两个人来去比较，用两个人来比较，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人，就好像一个聪明的人将房子呢盖在岩磐石之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这个的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他的根基是建立在磐石之上。耶稣讲到这个聪明的建筑师，他懂得怎样来到去建筑这个房子。相反26节，他凡听见我所讲的说话不去行的，不去做的，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无知的人将房子盖在沙土上面，雨淋、水冲、风吹撞着这个房子，房子就倒塌，而且倒塌得很大。这个是一个无知的建筑师，一个聪明的，一个呢无知的。他们大家起了房屋之后，表面来看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看不出的。但是当考验来到的时候，什么考验呢？雨淋、水冲、风吹，这样的时候，这座房屋它的结构、它的可靠性就受到测验了，两者之间就显出它的分别了，因为根基不同。 在这个磐石上面的房屋可以站立得稳，但是在沙土上面的房屋就倒塌得陷，而且倒塌得很大，可能就是整间的房屋都完全摧毁了。同样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的人生是怎样呢？主耶稣在这处所用的比喻很有意思，在外面来看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大家很难来到去分别的，很难去分别，大家都是建筑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共同的地方在哪处呢？共同的地方就是第24节、26节所讲，凡听见我这话的，他们大家都听过主耶稣所讲的说话，他们大家都听过登山宝训，这两个人大概都是基督徒来的，可能在同一个教会当中出入，同一个教会里面来到去生活，同一个群体当中来到去侍奉，两者有很多相似相同的地方，很难分辨。但是虽然在外貌上面没什么分别，但是在根基上面就有很大的不同了。这两个人他们都听了道的，好像26节，凡听见我这话，他们大家都一样听过这个真理，读过这些教训，两人大家都听了，而且听了很多，用现在的说话来讲，他们上了很多的主日学，参加很久了团契的生活，甚至参与很多教会种种不同的侍奉，但是两者根基不同。根基不同在哪一处呢？就是在于他们有没有实践神的话语去行道，不是单单听到。故此属灵生命的基础就是建造在行道之上，不是建造在听道之上，或者在头脑的认知的上面。当有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当遇见生命的那个的冲击、挑战，甚至无苦难，好像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我们就显出我们的真面目是怎样。遇见人生的打击、人生的苦难，甚至人生的灾难，是不是真正的敬虔呢？或是虚假的敬虔呢？在这处在危难当中就能够分辨出来了。中国人有个说话很有意思的，路遥知马力，日久就见人心。一只马是不是一匹的好马呢？你用得耐，行得耐，走一段很长远的路程，就知道这匹马它的实力是怎样。人际关系都是这样，人心那种的真假，人心是不是诚实因为虚伪呢？跟他接触得耐，做过多年的朋友，交往一段很长的日子，你就开始观人于微，看到这个人他的本性、他的人格是怎样的一回事，日久就见人心。我相信这两个说话很有意思。中国人文化历史很长久，虽然他们缺乏神的启示、救恩的启示，但是中国人对人的认识很清楚。鼓励大家有时间读一下《论语》，读一下这些小小的古书，都能够帮助大家对于人那一个的体会认识。日子耐了，经验多了，就能够显出他生命的真实性是怎样，或者见到他生命深浅的程度是怎样。我们问为什么行道能够产生一个坚固的生命的基础呢？这个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为什么主耶稣在这处这么强调到听了这话而且去行的人，就是一个聪明的建筑师来到去建造我们的属灵生命呢？理由就是单单头脑上面的知识是绝对不足够的，因为我们知道知识只是概念， 概念是会很容易消失，很容易被我们忘记的。人的记忆，一般人来讲是很有限制的，除非我们说有些人很特别，他很有天才，他有一种摄影式的记忆，那就不同。但是这样的人很少见到。一般我们说所见到的朋友，我们在这个记忆的力量方面，特别当一个人他年纪大了，这方面来讲也都有多少的退后或者退化的情况。然而当我们来到去实践神的话语，我们来到去独行主的真理，将神的真理内在化的时候，这一种的真理不单只是概念，而家成为我们的经历。人的经历就是人的生命一部分，而我们说人的经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没有人能够夺去。我们大家在多伦多住的人，我相信在座当中各位兄弟姊妹朋友，你都去过看过大瀑布，我相信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一个瀑布。未曾来过多伦多的人士听过大瀑布，又或者呢他们呢看过一些的电影，看过一些的电视，一些的照片介绍过这个尼亚拉瓜大瀑布那种壮观的情况，令人叹为观止。但是你未去过的时候，我们只是留在概念当中的知识，不能够产生你的经历。因此去看过的时候呢，我相信你都不需要再看一些照片、一些电视的介绍、一些新闻的报道了，因为你已经能够亲眼见到这个大自然创造的实际。我们见到大瀑布得到很大的熟灵教训，就是这个神的创造尚且能够叫这么多人来去叹为观止，非常的受到一个的震撼。你说创造这个大瀑布的上帝，我们能够对他更多的认识、更多的领会、更多的接触相遇，是不是更能够使到你叹为观止，得到更大的祝福呢？求主帮助我们体会这个重要的真理。因此在这处我们见到耶稣基督所讲的说话很有意思，特别在约翰福音讲那句的说话，帮助我们更深明白进入这个属灵的真理。约翰十四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这样讲，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有了主的命令，听过主的教训，又去遵行去实践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最后这句最重要，我们知道主的命令，听过主的教训，如果你去遵行付诸实行，成为你生命的经历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个才是真正爱神的人。爱主的人，主耶稣说我父必会爱他，我也要爱他，你就能够得到父上帝和圣子耶稣基督来到去爱顾你了。更重要的就是并且向他显现，耶稣基督能够显现在你的人生当中，换句说话，你能够见到在你的生命当中上帝伟大的作为、奇妙的作为，这个就是属灵的实际，最宝贵的经历。人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见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这个是我们灵命成长一个最重要的途径。他的生命能够日渐增长，似耶稣基督，他的信心能够日渐增加，他的信仰就会越来越稳妥。虽然有雨淋、水冲、风吹、人生种种的打击，但是他都能够站立得住。圣经福音书里面有一些很宝贵的例子，帮助我们体会到这种属灵的实际是什么东西。 大家都记得一个血流病的妇人十二年之久，他接触耶稣基督的衣裳，他这个血流病即时得到医治，因为他与神相遇，耶稣基督感受到在他生命当中有这种能力涌流出来，来到去医治这个妇人，这个在当时来讲无法子治疗的痛疾病患，他得到医治。这一位的妇女，她能够经历到神的一个属灵的实际。一个瞎子，她生来眼盲，看不见，人生在这个黑暗当中度过，但是她遇见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医治她，叫她的眼睛得到看见，能够重拾她的光明，重新能够得到做人的意义，这个是另一种属灵的实际。耶稣基督问他的门徒，人说我是谁，你说我是哪一个呢？使徒彼得即时回应，他说你就是基督，你就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赞他，你这样讲，如果不是上帝向你启示，你不懂得这样讲，故此能够认信基督，这个就是得到神所赐属灵的实际。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属灵的实际来帮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部分，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故此我们深深的期望这一方面能够作为我们一种的动力，去建立这个更好的属灵生命的根基。来到结论了，我们时间都差不多了。基督教的信仰是生命之道，不是一套的知识，不是一番的说话。当然有一定的知识，基督教的神学非常之丰富，一生都读不完。当然基督教有一定的说话，大家都听了不少的讲道了。至少我在这个讲座当中，我们已经有六次的聚会，有十二次的题目跟大家来到去分享，已经讲了很多篇了，讲到最后登山宝训最后的一段，我们已经传达了不少神学的知识。这些的东西都是非常之好的，非常之合宜的，但是我们说道理是有讲完的时候，说话亦都是会有停止的，就快我都要坐低了，大家都要回家休息，是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说是各位，你能够藉着这些简单所讲的说话，这些的道理能够把握得到，领受得到属灵生命的真实的地方，属灵的实际，生命的真谛。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各位兄弟姊妹，你们必须要来到去努力，来到去作出生命的抉择，进窄门，走小路，跑上天路的历程。一方面多些来到去增加你对圣经的知识，增加你对神学的了解，增加你对历史的体验，更重要的是丰富你自己信仰的经历，体会属灵的实际。换句话来说，就是你来到去认识神，生命在乎相遇，人生就尽在友情，在乎我们怎样来到去与神相遇，在乎我们怎样来到去建立与神的友情。耶稣基督是我们天上的良朋，地上的挚友，我们能够更多体会他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作为，我们追求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竭力来到去建立一个蒙神喜悦的人生，这个就是属灵生命的根基和建立。如果你能够这样做，我相信登山宝训对你来讲，生活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就能够产生更大更真实的意义和价值。求主帮助各位能够完了这个讲座之后，更多希望抽出时间来到这里读一读这三章五 六七呢三章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登山宝训嘅信息，只系嚟到以一种抛砖引玉嘅态度嚟到辅助各位。但系真正能够帮助到各位，系你自己嚟到喺呢个灵命追求嘅过程当中不断嘅增长。愿主祝福各位，我哋将时间交俾 Selvin。